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湛山法语的时间了。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啊，达义法师跟我们开示了，绝望的人呢应该不要把得失啊看得太重。如果说我们都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婚姻爱情还有各种人事物的话呢，就可以坦然面对成功和失败了。那么今天呢，就要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人生十四岁的第八条，最大的财富是健康。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请问师父，在佛教当中啊，对健康的看法是什么呢？
在佛教里面呢，也非常重视这个身心健康的它的重要性。我们俗话讲说，健康是福啊，人无论拥有多少的名啊、文啊、利啊、眼啊。如果我们的身心健康出了这个问题呢，这个病魔缠身，心狂意乱，那么再富有再享达都是身外之物，自己一点都不能享受到。因此呢，我们也常常有听他们这样讲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所以说明说这个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啊。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人的这个身心呢，是由这个地水和风四大因素啊，还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它只是一种希望的现象。但我们呢，为了要借助人的这个身心去修心养性啊，净化心灵啊，福利社会大众啊，转迷成悟，所以呢，我们要借假修真啊，才能够离苦得乐。由此之故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健康，无论是素食人也好，是修行人也好，都应该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养生之道，但师父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我们一个人要得到身心健康，最起码呢要做到五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正确的饮食观念。第二呢，就是养成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第三呢，就是要重视吸收新鲜的空气。第四呢，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那么最后一项呢，就是希望说在灵性方面的修养和这个心灵净化里面多做一点功夫。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逐一为我们详细的解说呢？
对啊，第一呢，就是正确的饮食观念。我们俗语说病从口入啊，我们的身体时常会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呢，都是由这个进入体内的各种食物造成的这个身体失去平衡所产生的结果。懂得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日常饮食的各种食物中都有阴阳属性，如果食用过量的这个极阴性的食物呢，就会引起糖尿病啊、气喘啊、皮肤过敏啊，以及神经过敏等这个病症。那么相反的，如果食用过量的极阳性的这个食物，那么便会引起的营养不良啊，还有这个肺癌啊、十二指肠这个溃疡啊，以及容易发热的这个病症。同时呢，如果吃过量的极阴和极阳的食物，又会引发的起这个肝炎啊、动脉硬化症啊、还有胆结石啊，以及这个精神分裂症等。那么以上这种病状呢，都是因为呢进食极端的食物，所以带来负面的作用，往往会超过人体所能承受的程度。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果，自然呢会容易引起生病。这就是佛教所讲的“重如是因，多如是果”的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平常要注意养成饮食的正确观念，更要善于调和食物的属性。特别是要常吃一些综合性的食物。
那么请师父解说一下什么是综合性的食物啊？
综合性的食物 也不少，比如像五谷类里面的这个糙米啊、样麦啊、小麦啊、荞麦啊、面条啊、意大利式的这个面类啊、薏米啊，这种都是属于比较综合的。还有呢，另外就是浆果类的，像黑豆啊、黄豆啊、 菜豆啊、扁豆啊、豌豆啊、干豌豆啊，啊，这种都很好。另外呢，就是这个海带啊，或者芹代菜啊等等，还有蔬菜类里面的绿色啊，这个花椰菜啊、包心菜啊、萝卜菜啊、芹菜啊、高丽菜啊、黄瓜，这种都是很好。另外一种呢，就是带有茎类的蔬菜，比如像牛蒡啊、胡萝卜啊、南瓜、青菜啊、啊冬瓜等。那么在水果里面也是有好多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你像那个啊樱桃啊、栗子啊、草莓啊、啊西瓜啊，这都是非常好的。
刚才我听到您说还要养成正常的生活习惯，又分哪几方面呢？
对啊，通常有三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运动啊。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住在城市的人呢，这个运动不够啊。啊，时常工作在很狭小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很少有这个锻炼身体和跑步运动的这个机会。因为不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啊，那么日积月累啊，造成了人的消化系统功能开始减弱，那么肌肉也萎缩了，并且这个脂肪也增多了啊，以至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和中风等症状出现。所以我们每天呢，要在百忙中抽出一身时间来做运动。
师父鼓励我们要多做运动，因为要活就要动啊，不能够整天懒洋洋的。不过生活在很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好像很多人也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睡眠方面的问题啊。
对了，现在第二呢，就是啊睡眠不足。我们生活在十分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环境里面呢，常常都没有时间睡觉。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这个精神疲乏，还有免疫系统下降，而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不良啊，有肝病啊、胃病啊、神经衰弱等问题出现，我给这个身心健康呢带来另外一个警讯。
那么第三方面是哪个呢？
第三个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就是抽烟啊、饮酒啊，这是直接的伤害到这个身体健康的另外一种不良的习惯。很多现代人呢，因为这个工作繁忙啊、生活压力增加，所以用这个烟啊或用酒啊来刺激自己的感官，以此来舒缓这个紧张的心理和烦躁的情绪。但是呢，这烟抽多了对肺部不利，这种不良的这个习惯都要当机立断呢，早一点戒除，才能防患于未然呢，这样才能够得到身心健康。
其实刚才师父也前面也提到，要放弃这个烟酒，而要多接触一些新鲜的空气了。
对啦，吸收新鲜空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佛陀曾经对他的弟子说，他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呢。当一个人的这个呼吸不能畅通，一口气不上来的话呢，就会呜呼哀哉，就会死了。虽然呼吸是每一个人健康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吸收到新鲜的空气。那么这样不但有利于这个身体健康，同时对舒缓这个紧张的这个精神压力也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呢，无论是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要重视空气流通的问题，最好在早晨或周末到附近公园或郊外做深呼吸，这是养生最佳的这个方法之一。
刚才师父鼓励大家啊，就是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或者是郊外啊，享受大自然的美景，还有做一下深呼吸，让身体吸收到更新鲜的空气。那么这和我们愉快的心情也是很有关系的。心情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有影响呢？
是的，人的这个身心另外一个健康因素是要保持心情的愉快。如果我们心情欠佳，日积月累，那么长期这个闷闷不乐呢，自然而然呢会从这个心病导致的这个生病。所以呢，我们这个生理跟这个心理都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能够每天呢这个保持愉快的这个心情呢，对任何事物都能够豁达开朗，这样呢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产生。
那么要如何才能够保持心情的愉快呢？
我相信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要心胸宽广，对一生像芝麻小事很繁杂的事情呢要看得开放得下，这样便能够获得身心自在。就像我们谭溪老法师常常讲的几句话，要看破放下自在。对世间所有东西呢，有时候呢心量要大一点，那么你才不会有烦恼。第二呢，对事情不要太执着于得与失，凡事要以平常心去看待事物的结果。这就像金刚经所讲的， 叫应物所住而生其心啊。如果说我们大家呢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悟，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在。第三呢，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只看眼前脚下，要有高瞻远瞩，才能够有这个心旷神怡的这个愉快心情。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除了刚才啊师父所提到这几项就是让我们保持愉快的心情之外呢，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师父是不是给我们一点建议呢？
对啊，这个灵性修养对于一个健康长寿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多那个健康长寿人呢都是修行人，像佛教里面好多高僧大德都是活到80岁、90岁、100岁、100多岁啊。你像西应老和尚活到100多岁，大家都知道好多高僧大德他因为他修养很好，所以呢他都是长寿的。因此呢这个灵性的修养和这个心灵净化对我们长寿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身心健康，除了这个适当的这个饮食和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之外，还要注意到这个灵性的修养和心灵的净化。我们应该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增长智慧，特别是在这个心性方面的修养，更加要这个精进努力。人要有理想和追求，宗教信仰能够给我们信心和希望，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慰和净化。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要排斥多年积累的毒素，同时要不断的滋补健康的营养品，才能确保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人的这个心灵也要时时刻刻排斥心里面的各种毒素。那么心中有什么样的毒素呢？按照佛经里面讲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3种毒素啊，要常常排除的。第一种就是贪，第二就是嗔，第三就是痴啊。这三毒呢，随时随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同时呢，我们要勤修人性最完美的戒、定、慧。神佛教里面就说，怎么样来对治贪嗔痴三毒呢？就要用戒、定、慧3无漏学来对治。
刚才师父谈到了3毒哦，那戒除3毒会有什么好处呢？
啊，当然有好多好处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戒除这个贪欲的话呢，就能够知足常乐啊，每天都很开心。那么第二呢，如果说你能够戒除这个我们人性中的这种怨恨的话呢，那么你就有这个慈悲心，那你每天都随喜赞叹欢喜的心，你不会看到不习惯的就会动不动就发脾气。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戒除这个愚痴心的话呢，那么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观察事物啊，对人的好坏啊，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你就可以得到自在。
那么什么又是戒定慧三学呢？
戒定慧三学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因为我们要修学佛法，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我们首先要严持戒律。这个戒律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个戒律好像觉得只有出家人才会在讲戒律，在家人好像跟戒律没关系。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戒律。这个戒律是什么呢？戒律呢，就是我们处事要有一个原则，那么生活呢要有一种规律，那么为人要有一种有情有义，那么这就是戒。那么这个定学是什么呢？定就是做事要临危不乱，气定神怡，学习任何东西要锲而不舍，要精诚专一，要集中。对任何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当我目标确定以后呢，我们都会继续这一件事情，而不会三心二意，这就是定。那么第三就是慧。慧是什么呢？慧就是我们要博览群书，我们要体验生活，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明察秋毫，要通情达理，从这个智慧中发起慈悲济世的精神，由这个悲心体现出这个智者他的豁达。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的心灵才能得到真正的净化。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继续我们要谈湛山的历史。 上个星期呢，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了青岛湛山寺的庄严佛像。那么这一次呢，我要请问达义法师，就是我听说啊，青岛湛山寺的藏经楼啊，也是很有特色的，是不是请您介绍一下呢？
好的，青岛湛山寺的藏经楼呢，一共有两层，也就是上下两层，它是以古色的建筑来建的。那么它主要的结构是用钢筋水泥，还有它都是用铁窗铁门这样的结构成为这个正方形。上层呢是陈列经典啊文物啊，那下一层呢是作为那个阅览室，因为在青岛湛山寺以前有佛学院，所以呢下面这个阅览室可以提供学生在那边看报纸啊看书啊。
那么听说啊，湛山寺也收藏了很多很多著名的藏经，那么什么叫藏经啊？
藏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生说法49年，把他所讲的法把它收集在一起，这个就叫藏经。藏经里面呢分有这个经律论。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这个经书，比个例子，像地藏经啊、金刚经啊、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阿弥陀经啊，这个叫经。律就是释迦牟尼佛规定佛的弟子，包括在家弟子跟出家弟子怎么样注意这个威仪啊、规矩啊，哪一生该做啊，哪一生不该做啊，这个就是戒律。那第三呢就是论，论呢就是解释佛经里面的这个道理，所以呢藏经里面有经律论啊三藏，也我们有时候叫三藏十二部。那么青岛湛山寺呢，它收藏的有好多的藏经，有多少呢？有7部藏经。那么这个藏经为什么有不同呢？就藏经里面一层历朝历代他们这个收集的版本，有时候多有时候少，那么有时候珍藏这个版本呢它也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藏经呢都有特色。
听到这里啊，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要请问达义法师了。刚才您说啊，经是佛所说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六祖坛经并不是佛说的，为什么也叫经呢？
当地你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有好多的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为什么叫做佛经。凡是称为佛经的话呢，都要记住六种成就，就是要记住六个条件。那六个条件呢，就是每一部经里面呢，当它开始的时候都会讲如是我闻，于是伏在什么什么地方，与什么什么人在一起啊？为什么人说法。所以呢如是就是一种性成就，就是阿难当时在结集这个经的时候就说我就是这样如实的听到释迦牟尼这样说的，我闻就是说阿难说我亲耳听到释迦牟尼是这样说的，所以叫闻成就。如是叫性成就，我闻叫闻成就，一时就是释迦牟尼在什么时候说法叫一时，这个时成就。为什么在佛经里面没有固定说在什么时间，因为有时候释迦牟尼在人间说法，有时候在天上说法，有时候在其他的地方说法，所以呢这个时间是没有定性，所以好多佛经呢都没有具体说在哪一年哪一年，都是叫一时。如是我闻，于是佛，那么佛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是说明了这个说法者的成就。在什么什么地方说法，你像好多佛经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这个释迦牟尼常在舍卫国什么什么地方说法，所以这个是地点的成就。然后呢通常都会讲以大比丘众1250人记，那么这个是听众的成就。所以凡是称为佛经的都要记住这个性成就、文成就、实成就、说法者的成就，以及这个地点成就，还有这个听众的成就，才称为经。那么这个六祖坛经为什么称为经呢？大家要知道六祖坛经的这个说法主就是慧能大师，那么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那么这个禅宗从哪里来呢？禅宗就从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今天有一个心法要传给大家，那么他手上拿了一朵花，其他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唯有这个大迦叶 他微笑，会心一笑。所以呢，释迦牟尼知道这个大迦叶已明白释迦牟尼佛所要传的心法是什么，因此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长法就传给大迦叶。那么由大迦叶呢一代一代的传，传到这个菩提达摩，那么菩提达摩从印度到了中国来传法，然后达摩祖师呢就传给慧可，那么一代一代传到中国的这个禅宗第五代祖师呢弘忍大师。那弘忍大师呢，他开悟以后呢，就是以这个金刚经为止啊，专门在弘扬金刚经，以这个金刚经来印证佛法啊。六祖慧能大师当他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他就第一次听佛经就听到这部金刚经，然后在金刚经里面听到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此而开悟。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慧能大师所证悟到的佛法是金刚经。那么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再三强调的一部非常重要经典之一。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说法49年，他花了22年的时间讲这个般若经。那么金刚经是般若经的纲要，所以呢，这个慧能大师呢，他在这个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我开悟以后，这种道理啊，就是佛教所讲的知法的实相，也是最高深的佛教。因此后来呢，他讲法呢都是依据金刚经里面的道理来讲，特别是讲这个般若，在这个六字坛经里面的第二品就是般若分，在般若品里面都是专门在讲这个般若思想。所以呢，慧能大师所讲的佛法道理呢，在六字坛经里面跟释迦牟尼佛啊，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呢，慧能大师所讲的六字坛经在中国唯一一部呢称为经。我相信呢要有几个其他的原因，就是呢他不但呢通达了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道理，同时呢他能够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精华要义体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佛教就从慧能大师开悟以后不断的发扬光大。这个慧能大师对整个佛教的影响呢相当的深远，不但影响到这个佛教，同时也影响到这个宋明理学。
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讲解，在下一个时段阿姨又要为我们说好听的故事了。
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侦查？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有。
神奇的新贡品。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奇怪的，今年的雨季迟迟的都不来，到处显得一片干涸，老百姓们在艰苦的生活当中不禁开始感到焦虑和怀疑。几个年轻人就围着村子里的长老，无奈又惧怕地猜测着，
一定是上天发怒了，你们看太阳的烈焰像要烧毁大地似的，如果不是天神生气，哪会发生这种事儿啊。
哎，以往年年都有的祭天大典 自从新王继位以后就不再举行了，这样是因为我们犯了大错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别以为是只有老百姓才在烦恼，其实呢，在皇宫里的国王和大臣们也都为着这件事情而烦忧呢。大臣们说，
王啊，请赦免臣子的无礼。依我们想，这次大旱灾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祭天仪式而惹怒天神的呀。
现在各地的百姓为了一小粒谷子都会抢得头破血流，再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祭师们说，如果大王能举行一次隆重的祭拜典礼，雨季必定立刻到来，请大王尽快决定吧。
国王听完了大臣们的话，不禁点点头说，
好，让我仔细想一想吧。
回到了寝宫之后，国王就对着皇后说了，
看来祭天大典是非举行不可的，但是这一次仪式就要杀死49头活生生的牛羊，我实在是不忍心呐。
皇后听了之后就温柔地表示，
难道这样滥杀动物天神会喜欢吗？再说若是牛羊的灵魂真的会因此升天吗？那么担任主祭的祭师们为什么不亲自去牺牲呢？所以很明显这是错误的，请大王想一个智慧的方法让大家醒悟才对。
一整夜都没合过眼的国王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上朝的时候告诉大臣们说，
这次的旱灾的确太严重了，我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祭天礼。在这样盛大的典礼中，光杀牛羊我看还是不够的，我要选择49位大家公认的恶徒当做贡品牺牲祭天，我相信这么做一定能够得到天神的怜悯。
哇，任谁都想不到国王竟然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天，大家心里都觉得很恐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时候啊，国王他又说了，
从今天起宫中派遣许多便衣密侍到各地探查，只要发现形势恶劣的人就把他带到宫里准备祭天。
国王的命令一传出之后，一夜之间不论是热闹的大城或者是偏僻的小村庄，气氛呢，都完全不一样了。高挂在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么样的焦悍酷热，食物和饮水呢也还是照样的短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再为这些事情争执不休了。而原先呢，为了挑水这件差事吵闹不休的年轻男子们，现在自动自发地组成了小队，次序井然地到远处的山溪边去挑水回来供大家使用，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孩子们也不再嫌弃父母老迈累赘了，而作为父母的呢，也不敢再厌烦孩子恼人的哭叫声了。做生意的人不再偷斤减两乱抬价钱，而客人呢，也不会再讨价还价嫌东嫌西了。每一个人呢，都是那么样的谨慎小心的过日子，生怕自己会成为祭天仪式当中的贡品。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终于到了举行大典的日子了。 搭建着庄严的祭台，前面绑着49头活牛活羊。但是正像国王猜想的一样，便衣密侍们并没有逮捕到任何一个可以祭天的坏人。皇后高兴地对国王说：
太好了，经过十来天严密的探查，仍然找不到恶人来祭天，可见我们的国家已经充满善良的风气。我相信这股仁德温厚的风气一定能感动上天的云，让雨水快快降下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做愚昧残忍的屠杀呢？把牛羊都放开，让我们大家一起诚心祈求上天吧。
内心的善良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滋长茁壮的男女老少们，听了国王的这番话，都虔诚地跪了下来，跟随国王礼拜上天，开始了这次庄严隆重的盛典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没有杀生的前所未有的祭天大典，除了是带来雨量丰沛的雨季之外，还给大家一个珍贵的礼物，这样真是最大的收获了。